老公，人家订了一间 villa 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钱买房吗？
我是订了凤凰 villa。
哇，竟然有千坪花园、15项休闲公社，回家就像度假哎！
而且花园比房子还要大呢，
还有我最爱的游泳池，耶！
龙大营建 villa 生活，10年防水保固，2至3房，
0739855555，
凤凰 villa。
如果以后都不见，祝大家早安、午安跟晚安。欢迎来到讲歌不唱歌，我是 Ed。现在是2022年的5月26号，连续一个礼拜的大雨已经让人生无可恋了。尤其是我今天穿着雨衣，狼狈的在市区骑着摩托车穿梭，然后呢，雨衣就在我的些微的动作之下裂成了碎片。于是呢，我等于穿着国王的雨衣在雨中。就是快乐的享受雨水的浸润。好啊，心情就是满满的脏话就对了。虽然想到我们的水库可以很充沛的得到滋润，但是对于一个以摩托车为生、为这个交通重要工具的人来说，这种天气根本就是噩梦。尤其是穿着雨靴，然后但是又穿了一个破烂雨衣的情况下，就是等于就是没有意义。好，我知道大家会想说，有上下节雨衣啊，为什么不穿？因为很麻烦，就穿到后面不知道自己是在穿雨衣还是酱菜。然后连身雨衣其实超不安全的，尤其是那种传统比较扎实用料那种雨衣，其实超危险。之前就看过新闻，就是被卡车卷到，然后骑士连人带车被拉下拉倒，结果呢人就被碾毙了。但是我贪图方便，最近又买了轻便雨衣，就是先挡了一下，就今天就穿一穿，原地裂结。我动作其实没有很大，我真的傻眼哎。也有可能是因为不粘皮肤的关系，所以那个材质超容易破的。好，这是今天些微的抱怨一下，因为真的天气太糟了，希望下礼拜天气可以赶快放晴。除湿机现在根本就是所谓的生活氧气机，不可缺少。你没有除湿机真的很难过日子。以前没有用过除湿机，那时候都觉得就是湿湿黏黏，现在有除湿机就知道所谓干燥的舒适感了。所以推荐大家请备妥一台30的除湿机，真的用起来超赞的。好啦，去掉这个天气湿湿哒哒的，应该讲滴滴哒哒湿湿黏黏才对。为什么把自己拼成一个成语？去除掉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歌就跟今天的天气超级有关系。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际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事情，就是又发生了一起非常恐怖的美国枪击案。这个远在美国，大家听了可能都还好，但是这则新闻是什么呢？在美国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凶手是高中生，而死去的人高达21人，其中有19个人都是小学生，年纪都不超过12岁，其中19个人。想想看，将心比心，那个非常灿烂活泼，让你生命有更大动力努力往前的小生命们，就在这样的一个遗憾事件底下画上了休止符。最重要的是，这是美国第212次的枪击悲剧，不是历年，是今年第212次。美国的枪支是合法的，所有人只要有枪支执照，然后透过正常的管道，都是可以取得枪支的。在台湾，这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你只听过黑枪嘛。或者是像那个胡关宝那时候的强盗集团，就是透过一些诱骗的方式杀死警察，夺取他们手上的卡宾枪。你顶多听到就是黑道走私黑枪，或者是透过杀警夺取警用配枪而已。你台湾要真的枪支合法化，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是在美国，因为地大人少， 那所谓的警察或者是救护支援到你所要的指定地点都是以小时来计算，半小时起跳的，所以人势必得学会保护自己，这也是在不同的国情之下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是在美国，基于保护自己的立场而拥有枪支却造成更多更多的争议，然后包含像上礼拜我们谈到的发生在美国的针对台湾教会所发生的攻击事件，也造成一死多人受伤。这就讲到一个重点，今天我们在讲前面那一起攻击台湾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加上几个重要关键词，叫做台湾长老教会。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可是呢，当时很多新闻就有报道，这是一场政治意图的攻击事件。政治意图加上长老教会这两组词要怎么凑合在一起呢？在国外可能有一点难想象，可是在台湾你绝对可以理解，如果你对政治有一定的涉猎的话，你就会知道长老教会在台湾其实是有一些政治色彩的，而且颜色比较偏向 GREEN 这个颜色，而不是 BLUE。 所以啦，那我接下来就要来为各位解释一下长老教会为什么会跟宗教有一点关系呢？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台湾的政治历史。而当年呢，国民党撤退来台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政权，等于说满清灭亡，然后取而代之的国民党政府就接收了满清的领土。接收了之后呢，随着他们在国内与共产党对抗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们一路退到了台湾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非常的特别，它本身就有原本在南岛移民过来的一些人民，因为台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它其实是跟其他的土地，比如说大陆啊，或者是菲律宾之类的有连结。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当然人民会移动嘛，那有些移动到台湾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不太可能离开这块土地。然后台湾这个地因为地震啊，地貌的改变，逐渐呢升高，或者是什么样的形式改变而变成一个独立的岛，所以在这上面就会有原来的居住者，所谓的原住民。因为看到原住民五官深邃到不行，非常的帅，比如说范逸臣，硬要推荐一下范逸臣，对，怎么样。然后再来呢，接下来下一批就是在明朝、清朝或者是其他朝代，有一些他可能在原本故乡努力起来没有劲儿，所以他就坐着船去到传说中过了黑水沟的那一端土地上面过生活，这就是后面承接而来的所谓的渡海来台的一些居民。所以呢，台湾本身就有一群比较早来台湾的居住人民。那到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之后呢，相对于这些本来比较早就过来的人叫本省，这是相对，我现在讲都是相对，因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原住民或者是本省外省这种分法，我们现在讲都是依照搬迁的时间先后来定义的本省外省。那这些随着国民党来台的人就被称为外省人，因为他们是比较晚然后从另外一块土地过来的人民。那时间间隔这么久，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就造成非常多的冲突。再加上当时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的心态主要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回到大陆去，所以他们对于台湾的态度并不是长治久安的想法，而是极尽的有资源就拿，然后有福就好好享受的心态。对于当时在这块土地的人来说，他们更像是掠夺者，而不是一个统治然后有想法的政治决策者。对他们来讲不是，而是像掠夺，像海盗一样。也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的那些愤恨 导致在一起。警察可能在茶气私烟，据说其实不是茶气私烟，而是在当时他用国语要买香烟，而贩卖烟的那个烟贩他听不懂国语。好，这时候旁边又有人叫嚣说：“哦，警察来查烟哦！”然后导致就用台语喊嘛，所以那个烟贩可能很紧张，附近人又在那边躁动，然后情势越来越慌乱的情况下，警察就要举枪示警，就可能射偏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就造成一些伤亡，然后就开始大家就借这个时机点引爆，然后在228那天来到最高点。然后所谓的比较早来台的本省跟比较晚撤退来台国民党政府那一批人的外省就开始进行非常激化的冲突，这是台湾政治历史回顾上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叫做228。那我们现在都是中性的讲法，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其实你去回顾到什么韩国光州事件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其实那个故事真的非常像，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一个进程。好，再来呢，228事件除了这一起很严重的省级冲突之外呢，它还隐藏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恐怖的血案，那所谓的林宅血案。林宅血案现在的位置呢，已经被改制成一个教会，聪明如你应该就会知道，这个教会呢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分部，叫做义光教会。每年的2月28号上午9点，大家都会在这里举拜追思，去纪念在林宅血案那一场惨案里面不幸失去生命的两个人。那这两个是谁呢？我大概就会替各位讲解一下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听到，刚才我们前面有讲到长老教会跟政治的关系，是的，林宅血案这件事情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叫做林义雄，他是很有名的党外人士，但是他本身并不是宗教的信徒，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受洗。但是呢，在国民党撤退来台的时候产生的戒严的状态，会导致很多的人他不喜欢国民党，但是呢他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表达，而这一类人通称为党外人士。再加上呢，宗教本身的情怀就是关怀世界，关照社会，然后强调人权啊、自由这一类的想法，就会跟这些渴望自由的党外人士做很好的呼应。那慢慢的呢，想要寻求慰藉人会来到教会，然后来到教会得到心灵的安抚之外呢，他又会吸引跟他同样价值观的人，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之后，就会变成说这个教会里面，同时你又可以借着宗教的名义去讨论一些你渴望的人权跟自由。所以慢慢的，所谓的基督长老教会就跟政治的连结越来越强。好，那跟林义雄的关系在哪里呢？首先林义雄他本身也是党外人士，然后在林宅血案这起事件其实发生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如果你们有在听阿善师的 podcast， 你就会知道这起事件当时现场被破坏得很严重。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带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在1980年2月20号，台湾省议员林义雄，他因为呢美丽岛事件而被警备总司令以军法的叛乱罪起诉，然后并且拘禁候审。那在这段时间的候审期间呢，其实当时很多的舆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呢，那当然是所谓的舆论就大家私下口语，但是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求公正哦，还特地把什么军事审判过程啊公开给受访，然后甚至呢每天呢都会在报纸上面大篇幅的刊载这种陈述跟攻防。刚才我们就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叫美丽岛事件，它是在228事件后规模第二大的警民冲突事件。 那其实就是所谓美丽岛是一个杂志社的名称。那当时呢一直强调了要争取所谓的演讲啊、民主自由啊、游行等等的那些我们现在觉得跟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当时是他们最强烈的要求。也就是这样子，在游行的过程里面就有一些不明人士混入其中，就像当时嘛，茶气私烟，有的说买烟，有的说茶气私烟，都夹杂了一些不明的叫嚣人士，让气氛变得很火爆，一发不可收拾。那当时林义雄就因为这件事情而候审。那当时呢，在我们刚刚讲嘛，2月20号他被拘禁，然后候审。2月28号的上午，当时军事法庭开调查庭，所以呢，所有待审的党外人士的家属啊，都到了当时的军事法庭旁听。而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女士，在中午12:10的时候，就打电话回家嘛，关心一下家人吃饭了没啊，孩子有没有乖乖啊。但是呢，打了3通电话都没有人接。当时是没有手机或者是一些网络通讯，你唯一能靠就是家电，那家电没人接，那真的是心急如焚。于是呢，就拜托当时林义雄的秘书田秋瑾，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士。我们现在不谈政治立场，只是在讲事实哦。那当时呢，回到这个林义雄的住处，但是他12:10发现都没有接电话，然后拜托秘书回去林家的时候，已经大概是下午2点了。一到现场就发现了林家的长女啊被刺伤，然后趴在床上。再来呢，也找不到林义雄的双胞胎的姐妹，也找不到林义雄的妈妈。想要去就整个屋子都找过，可是呢唯独一个地方还没找，就是地下室。但地下室的灯坏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林义雄的大女儿被刺伤趴在床上，所以先救伤者，然后再来黑摸摸的，你万一下去遇到凶手怎么办。那当时的想法就是一个袭击事件，没有往下想说是一个残忍的有点类似灭门的概念了。那当时救护车到了之后啊，很多相关的党外人士都来到现场来关心。那秘书当时还拜托其他的党外人士帮忙寻找一下林义雄妈妈跟他双胞胎女儿的下落，而这两位党外人士呢摸黑来到地下室，就找到了林义雄的妈妈倒在血泊里面，可是却找不到双胞胎。就像一路找啊找啊找，找到后面发现呢，在一片漆黑之中，林义雄双胞胎女儿两位呢都被刺了一刀，由后背贯穿前胸，然后丧命。而其中呢，他们的长女啊是被刺了6刀，打重伤。所以这一起命案当时刚好卡在一个点，就是林义雄他牵涉到一个政治事件，所以当时就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政治谋杀。但是呢，因为当时牵涉的层面太广，导致很多相关的高层到现场去关注，破坏了很多的现场机证，所以现在很多线索都非常的混乱。如果你们有听阿善师的相关的访问啊，他其实有说双胞胎的孩子啊，当时法医在相验的时候就有发现，如果再早一个小时去抢救的话，其实是有机会被救活的。但是一系列的影响之下，所以就导致最后才找到双胞胎女儿。哦，这是这整体事件就是让人觉得更加伤感跟遗憾的情况。后来呢，这个林义雄入狱，你也知道那个时代要入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嘛。那他的妻子方素敏跟他的女儿林焕君后来有成功救活，因为面临生活的困窘，那打算将这个凶宅去出售。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你要知道我当时有讲嘛，教会很容易凝聚起那些渴望自由的党外人士。那虽然林义雄并非宗教的信仰者，但是他多少一定跟这些人有非常密切的往来。那基于一个情谊的相挺跟帮忙，长老教会呢跟海外基督徒就筹款募得了780万，买下这个凶宅，建立了现在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光教会。那每年228九点都会在这里，早上九点啊，在这里进行追思礼拜。这是目前整个台湾的政治几个重要时间点跟大家做介绍。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讲了长老教会跟党外人士的关联，在于宗教本身的社会关怀，然后逐渐呢影响到人权推动的这些党外人士，然后慢慢的两者互相靠近拉拢。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继228事件之后，这些党外人士成立了杂志社，要求他们想要的权利，却引爆了警民冲突，而导致这些人被受军事法庭候审。在这个候审的状态之下呢，就引发了继228事件之后再度在228这一天落下一个深刻伤痕的林宅血案事件。所以基本上上次看到这个长老教会攻击，心里就大概想到这应该就是政治事件了。好，这是今天谈论的前面这一大段关于比较沉重的话题。那但是呢，去除掉所谓教会的政治色彩，其实呢，所谓的宗教在很多地方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就包含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首歌啊，终于讲到歌曲了，前面的话题实在是太硬了，而且我重录了三次，因为在用字遣词上我真的很难拿捏。好吧，先来跟大家免责一下，拖到现在才免责，不管了，下次免责放前面，因为我很喜欢听 podcast， 我听到有一些节目会做免责声明。那本节目呢，其实呢是一个保证绝对主观的节目，这里面全部都是我个人的臆测跟幻想，跟文学式的感伤联想。所以呢，如果你觉得立场不太一样的话，可以留个言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我的接受度越来越广，只要你是以理性的语言去表达你的看法，我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刚听到前面这么多关于党外人士的叙述，你们可能以为我偏向某一方，并没有，我是一个什么都不偏的一个奇怪人。就像在宗教上，我也跟那个DK， 你们知道异色档案或者是故弄玄虚的那个主持的 DK 一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并不是一个无神论，是个还蛮喜欢做怀疑论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本节目绝对主观，然后再加上我还不是个什么咖，所以你要我真的去访问到创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还有个人因为在文学跟文字上的喜爱，我非常喜欢透过文字去延伸自己个人的生活跟记忆还有情感，这会让我觉得很贴近我自己，而不是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好，以上就是本节目前面一小段的小小免责。那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呢，是我已经蓄积很久了，因为我已经讲过嘛，我每次都讲陶喆陶喆，其实大家真的会腻，我忍了两个多月，今天总算可以再度陶喆。这一张呢可以说是陶喆巅峰中的巅峰，它就是 I'm OK， 也就是他第二张的创作专辑，发行于1999年12月11号。那这首这张专辑获奖，其实真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张的实力非常的惊人，他得到2000年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十大专辑十大单曲，十大 专辑没有问题嘛 ？I'm OK。然后十大单曲是选《小镇姑娘》，《小镇姑娘》之后会介绍这首歌，我也是爱到不行。在第11届金曲奖的时候获得最佳音乐演唱唱片奖，然后最佳男演唱，然后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最佳音乐录影带，但是他还有提名一个唱片制作，最佳唱片制作人，他只有最佳唱片制作人有中奖，我觉得，有一点真的太少了，因为这张专辑很多的元素跟尝试让人耳目一新，比第一张专辑的批判性跟主体意识更强烈，然后更有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首我们要介绍就是在 I'm OK 里面排行第二，排序第二，因为第一首是一个收录的声音，那个声音档就有点像是教会里面的那种福音，然后给你一个曙光，面向教会那种马赛克琉璃窗、玻璃窗的那种光辉景象，然后你眼前一亮，接着你就会听到下一首开头那一阵很清脆的风铃声，然后就会听见这个礼拜你一直听到的轰隆隆跟下雨声，然后再来就是陶喆豪迈的开场，进到找自己这首歌。这首歌作曲跟作词都是陶喆自己操刀的，所以这首歌基本上就是绝对陶喆。好，我们简单进入一下前面的主歌。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分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好，前面是有一点念唱的方式。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这就是纯粹的叙事句，然后给你一个场景。那下一段呢就有意思咯，摄氏66.6度，666，现在666跟以前的666意思不一样。那在以前呢，透过我记得应该是希伯来文还是罗马文去对照字母的顺序，去讽刺当时一个非常暴虐的皇帝叫做尼禄。那尼禄他干了非常多很可怕的事情，那当时人民不敢光明正大议论他，就以666来替代他的昵称。除此之外呢，在很多的所谓信仰学、宗教学里面也会以666来代表恶魔的意思，所以它是双重的意思。那摄氏66.6度不只是热，而且这个热是热到跟地狱一样的意思。那你要考虑到陶喆是从小在国外生活长大，所以他的语境里面会包含很多国外才会有的宗教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好，再来进到下一段。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颗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好，我们听到这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所以忽然天降甘霖嘛。结束40天的折磨，40这个数字它并没有特殊的宗教意涵，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出现40的数字，通常都是苦难的一个情况下才会使用的。所以呢，在这里也充分展现陶喆他本身对于信仰的依赖程度，会完全的纯然展现在他的歌词使用上。还是要强调，40并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字，但是圣经里面喜欢用40天或者40这个数字表示一个很困苦的情况。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所以它的镜头一直在转，镜头突然从一片荒芜咖啡色的景象变成了一片翠绿的绿洲。这时候呢，彼端有一条彩虹延伸而下，在彩虹下呢，有一棵非常翠绿的大树， 大树上有一颗苹果，所以镜头一直在由远到近一个非常动态的展现。大树上有一颗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这大家有想到什么传说吗？没错，在伊甸园里面，亚当与夏娃吃下了那一颗禁果，从此学会明辨是非善恶，还有一些有点类似，当他咬下那颗果子，就好像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释放了很多人类内心的欲望跟欲求。明辨是非善恶，我觉得在翻译上可能会有些误差，但我相信这颗苹果它让亚当与夏娃去认知到他们的欲望。但是呢，在真正你穷究到源头来讲，当时的禁果其实并不是苹果，而是无花果。因为亚当与夏娃在画里面所展现所遮蔽的那些叶片都是无花果的叶子。但是呢，由于苹果在拉丁语里面跟罪恶的词句非常的接近，所以后来有一些人就会依照这个词语，拉丁语里面它跟罪恶接近的方式去延伸苹果的使用。然后再加上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是有一个金苹果的传说，所以让苹果呢在神话的引用上面变得比无花果更通用、更通俗，然后更容易让人联想。金苹果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非常经典的神话。当时呢，人间英雄跟海中女神结婚的时候，忘记了邀请一个掌管纠纷的女神。那当时呢，没有受到邀请的女神啊，就跟睡美人一样，非常的不悦。于是呢，就在宴会上面留下一颗非常大的苹果，上面就是写献给最美丽的女神。那当时呢，大家就在以神级最高，也是以漂亮著称的三位女神开始抢夺这颗苹果。那就请宙斯来评判嘛。那宙斯毕竟情场老手，怎么可能会真的跳下来帮忙评判呢？于是呢，他就请大家去寻找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然后具有才华的王子帕里斯来评判这个难题。那当时呢，这个王子呢他在牧羊，于是三个正在争夺苹果金苹果的三个女神就下到凡间，然后给予不同的诱因。那最后是谁赢呢？这个赫拉就是给予绝对的权力，雅典娜给予超凡的智慧。但是呢，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最后呢，艾弗洛蒂提供了一个选项，她可以把最美人间女子的爱情送给帕里斯。最后呢，帕里斯就决定最美女生就是艾弗洛蒂。于是呢，后面的特洛伊战争就由此开始了。因为海伦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单身，她背后有很多权力的争夺，于是后面的特洛伊战争这么精彩，就是来自于这场非常幼稚的谁最美丽的游戏。那也就是这样，所以苹果就彻底取代无花果成为原罪的代名词。好啦，那再来呢，他下一段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然后就进到副歌，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Oh yeah，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 Oh yeah。 这里的语境其实有一点复杂，因为我并不清楚陶喆在写这段歌词是单纯为了唱起来很顺，还是真的有他的意图。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的那句话，其实展现的就是你知道了你拥有智慧并不是好的事情。就像有一句话，先知总是寂寞，当你明白了一切，你有比较快乐吗？ 所以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是不是指荒漠转变绿洲之后，苹果咬下一口之前的那个段落里面找自己？那这个天在下雨，我记得是地在哭泣还是云在哭泣，这个我不解哦。我发现有很多版本，天在下雨，地在哭泣，这里面的雨水跟泪水是等于的。那滴入我的心，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那些情感的显现，其实显现的就是他自己的心情。然后再来呢，他彻底告诉你四周的一切杂音都不重要，不要说我胡思乱想，我妄想，让我再淋雨，让我去淋雨，让我勇敢的闯进那场大雨，闯进情绪里面，享受我的情绪。然后呢，我想要再回到一次那片绿洲咬下苹果之前不要那么聪明的自己。然后再下一段副歌批判性更强，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大家知道什么是叫像个沙丁鱼的概念吗？沙丁鱼的罐头有没有看过？排得密密麻麻，然后叠得非常的紧凑。其实它就是讲我们在生活中在夹缝里面寻求一点点自由空气的那个概念。然后呢，你在车厢里面再换到下一个空间，等于说你从房子这个方块跑到公车这个方块，再从公车这个方块来到公司这个方块，你每天上下班的行程是固定的。然后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什么意思呢？在公车上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我都不看，没有办法看见他们自由的在街上行走？他们去哪了？去上班了，去关在一个一个的方格子里面，去为了生活讨家计、讨生计嘛。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眼前跟你一起挤公车的人脸都不是喜悦，不是享受生活。然后这时候他又延伸，所谓的夫妻之间真的有爱情吗？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难道就只剩下活着然后维持生活这件事情吗？这就是生命最后运行的一个常理吗？所以这一段它充满了批判嘛，就是对生活的质疑，没有爱的人生 OK 吗？然后没有动力、没有目标跟梦想的人生，规律的像个沙丁鱼一样被挤在一起，然后在方块里面追逐着各种方块，真的有比较好吗？于是呢，他又说，让我再回到那个绿洲世界里面。最后一段呢，就是一个收束，相比刚才情绪高涨，他的用词就会变得很简单，然后声音也会变得很细碎。躲在我的屋檐下面，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那其实从屋檐连接到被单，所以他还是在睡觉，他缩在自己的屋檐里面去想要找自己，同时是有点反讽。你说你要找自己，结果其实这只是一场梦，你在梦里找自己，生活的压抑导致你压力大到要躲回梦里面才能得到自己自由的空气。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一个，就像纳尼亚传奇那种衣橱的概念，我透过被单然后进入梦乡，在梦乡刚开始会连接到现实世界的残酷跟痛苦，所以给你一个很具体的意象，就是沙漠的酷热，然后快要焚化我的眼珠，它把你的灵魂之窗快要给烧毁了。那这时候一场大雨降下来，就是梦境里面的逃避跟快乐开始降临了。 于是平日让你辛苦操劳而痛苦的具体意象汗水，就被梦的幻境雨水给冲走。然后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一个很快乐的状态，就是绿洲的世界里面，享受大自然的情景，绝对的自由跟宁静。可是呢，你不由自主的像亚当与夏娃一样，拿下那颗苹果吃了一口，于是呢，你回到了现实世界。因为他说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然后后面他那一段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然后接着开始再接下一段，然后最后面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然后逃避到哪里呢？他就告诉你，躲在我的屋檐下面。那是真的屋檐吗？不是，是被单，想躲回梦里面。所以这首找自己标题非常的阳光灿烂，实际上它讲出的是一个很残酷现实的一个，有点像是讽刺的一个幽默的歌曲。它用非常轻松的乡村曲风，你们如果去看陶喆他在讲解这首歌作曲的过程，他就跟你讲，他知道台湾人对乡村音乐没有那么感兴趣，他就决定要尝试一首用乡村音乐的做法加进这首歌里面，等于说要偷渡一些乡村音乐元素进专辑里面，让台湾人也知道乡村音乐其实听起来也很好听。有空我们去听一下，因为乐理或者是音乐制作上我真的不行。那这首歌这样讲解下来就觉得，哦，讽刺手段高明了，陶老大。不过呢，说认真的，我觉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开启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写歌词的一个路线，就是所谓的关怀世界、批判现实的一个路线。他这个批判的力道后面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陶喆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加上他有很多的话想要说，他就透过歌去感染你，然后让你知道他想说什么。比如说王八蛋，他是从生活去讽刺，去批判那一些充满敌意见不得你好的那些人。然后再来呢，在这个太平盛世里面，他那首鬼也是非常狠的一首歌，他唱起来很爽这样子。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在黑色柳丁也会看到Dear God 这首充满世界关怀的歌曲，前面搭配的声音收序里面就是今天晚间新闻，他把台湾很多社会新闻在报道的用字遣词都收进去。所以基本上他的这种批判现实社会的路线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越来越深入整个社会，从生活自身，从所谓的王八蛋到找自己，然后一路来到社会关怀，然后最后呢一路这样往下之后，他开始去批判很多人性面，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歌曲创作路线。再来呢，这首找自己他其实让我联想到一个很悲伤的诗词，大家想说，哇靠，你找自己也可以想到中国诗词，对，这就是文学系的功力，懂吗？我在听这首歌讲解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近代词人，叫做王国维，他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兼词曲创作，不是我们现在唱的词曲，而是填写宋词的那个词。而王国维呢，他一生其实是蛮悲剧的，要怎么说呢，他是中国新学术的一个开端开拓者，然后也是用西方文学理论去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把交椅啦，可以这样讲。那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李煜、李后主，你们要知道李后主通常最容易被提到，除了他精美诗词，还有他这个非常跌宕多姿的人生之外，再来最常被提到就是王国维对于他的偏爱了。王国维呢，在他的著作里面《人间词话》就去评论所有填词的这些词人里面， 一些用他的用王国维非常厉害的国学造诣写出对他们精辟的结论。好，我这里讲一下这个王国维对于李煜诗词的一些评论。温飞卿之词巨秀也，韦端己之词古秀也，李崇光之词神秀也。大家想说，我靠，你现在给我唠古文？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温飞卿是谁？就是温庭筠。温庭筠是晚唐的词人，巨秀也就是他的句子非常的工整跟漂亮。然后呢，这个所谓的伪端己，这个就是伪装，就是说他的词填写的那个文字跟人本身个性的结合非常的明显，显现出伪装这个人的特质。李崇光就是指李煜，因为李煜传说他的眼睛有两个瞳，就是双瞳。那他是说李煜的词神秀也，他已经就是词中有人，人中有词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赞美。甚至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王国维对他的喜爱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然后再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全部在他其中一个作品里面就出现，就叫做他这些阙词叫做《虞美人》是他的夺命词啦。他写完这一首词，就让这个宋太宗觉得王八蛋还在想念你以前当国王的情况，然后就赐了一个毒药把他毒死了。对，这就是他一个很悲伤的结局。但是王国维有多爱他，王国维批评别人可能力道都很猛，可是讲到他就是顿时口语都软了。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临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意思是什么呢？宋词啊，到了李煜这个人手上之后，境界变得很广很深，然后里面能承载的情感更多了，更深层了。从以前啊拿来唱唱跳跳的一个配乐，变成可以放进个人情怀、国家关怀的一个重要的文体。哦，这是他对他的赞美。那你要知道，等于说他认为这个宋词在李后主手上境界变得更高，然后更有文学价值，意思是这样。再来对李煜的一个评论，他是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什么意思？他说作词的创作者是必须要保留自己非常真挚的一颗真心，所以呢，他从小呢就活在了这个温室的世界，所以深宫之中嘛，长于妇人之手，由一群非常温柔的女子们把他抚养长大。这是作为一个君王最让人觉得没有办法贴近人民的原因。但是呢，他有说，也就是因为他能够在纯净的环境下，在感性的人女人们手中被养大，所以这就成为他作词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够纯真哦，赤子之心。他这样说着李煜，其实你们要知道，他最后呢，在这个满清灭亡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自杀。最后呢，他自溺于一个很特别的地点，他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鱼藻轩。那鱼藻轩呢，它是在颐和园，也就是说在满清灭亡前一个非常富丽而美好的地方。那他在这里自杀，其实死得很快，衣服都还没浸透，所以你就知道他死亦甚简，连挣扎都没有什么挣扎。那他在遗书里面，他是真的写得很直接哦。他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是 他前半段的遗言，后半段经此事变，亦不再入。他经过满清灭亡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当然，他没有说一灭亡马上自杀，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呢，满清灭亡不久后，因为你看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就是国民政府成立。那1912，王国维大概在国民政府成立13年，其实还是有一点久但是他辫子死都不剃，他认为自己就是满清的人。他1927年自溺于鱼藻轩里面的大湖里面。那为什么我要讲王国维这个人呢？因为王国维呢，他除了在评论人间词话里面句句到位，还有他本身呢对于这个世间的关怀跟感情还有真心都投注在他的作品，然后尤其是他在写这个李煜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好像在写自己一样那种感觉。那他其中有一个作品就会让我直接连接到找自己这首歌，他里面说呢，我只讲他里面我觉得最像找自己这首歌的那两句话：偶开天眼去红尘，可怜身世眼中人。他这个主体性非常的特别，他说呢，再一次偶然张开了天眼，这个天眼可能是心灵的感受，然后去观看这个世间被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困苦困扰的男男女女世间人们。但是呢，就在这个观看的状态底下，意识到自己其实就身在其中，也没有办法脱离。找自己也有这个概念，他在里面去批判社会写实，比如说他批评夫妻之间没有爱，然后每个人忙进忙出，然后像个沙丁鱼罐头一样，没有真正的自由。可是他最后怎么样？他在梦里才能找到自由，他醒来又是一个躲在被窝里面的一个沙丁鱼之一。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连结上真的太强烈了，我今天一直就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觉得这整个 podcast 应该会被精神上丢鸡蛋吧，因为今天讲的话题真的太沉重了，又政治又诗词，应该这集最不受欢迎的一集。但是我要先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是故意，是因为陶喆他这首歌真的本来他的宗教情怀、社会关怀情怀是真的非常浓厚，我很难不脱离这些跟你们聊。所以如果介意的话，我想大家就当故事听一听，然后听完就算了，好不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今天介绍陶喆，是不是觉得我活力四射？对，因为陶喆的歌我倒背如流呢。然后今天在讲解的时候就发现，我靠，以前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这么多，只觉得这首歌好热闹哦，好快乐哦，我们要找自己哦，就没有，他找自己是一种反讽。我们到底都在哪里找到自己呢？是只有在被窝里面才行吗？还是在 podcast 里面我可以找到自己呢？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想想咯。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